来，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今天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保罗的书信，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跟第六两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上一次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就提到，这是保罗用了一句很精炼的话来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追求的样式。他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在这里保罗指出犹太人受割礼，你知道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的约，称他叫割礼的约。借着割礼，神让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身上有一个记号，用来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那后来犹太人认真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看重这个割礼。到后来他们觉得，因为他们受这个割礼是神的百姓，视为其他的民族，在圣经称他们叫外邦人，他们没有受割礼，没有进入这个约，他们都是化外人，都不是属神的人。他们很明确的区分这些。到后来基督成全的救赎，福音传扬开来之后，有一些犹太人信了耶稣，他们得救了，他们明白了救恩。可是其中有一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坚持，如果你说你得救了，外邦人都可以进来成为神的儿女，可是神的儿女一定要受割礼，像我们一样。所以他们认为，就是外邦人信的主，不是只信靠基督得救，他们一定要加上割礼才会完全。保罗为了这个跟他们极力的争辩。保罗指出，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当年神跟他们立约，让他们需要受割礼，是因为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还像奴仆，没有办法自主的行动，还不知道自己选择美善的事来走，需要有人给他一些规范，要求他要这样要那样。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称这个叫做神把他们放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还记得吗？我们讲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其实非常的精彩。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前几个月没有听我们讲这个，也许你应该回头听的，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找得到的。我好像特别在今年三月底的春令营上面我们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所以这个是规范奴仆，就是规范像小孩子一样的奴仆来用的。也就是事实上割礼你差不多可以说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很自然的行全神的律法神的道，所以神给他们一个记号提醒他们，所以那个本身并没有叫他们因此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而是让他们因着身上有这个记号，所以他们就常常提醒自己记得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需要神啊。借着这些，神想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这是保罗所提到的。所以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那并不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我们的福音这个教义，并不是属灵的核心价值，并不是的。所以这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在旧约时代先知们在犹太人背逆神后来被掳，就犹太人的历史的晚期， 先知讲过像这样的话，说这些犹太人虽然受肉身上受过割礼，他们的心却没有受割礼，他们的耳朵也没有受割礼。你记得吧？这是先知耶利米说的话，心与耳没有受过割礼。后来斯提凡曾经引用这个先知的话责备当时的百姓，你们这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常时抗拒圣灵。他们因为这一句话把他用石头打死啊。所以保罗极力的想要给我们指出，你一定要抓住信仰最核心的东西。今天基督已经来到，信心得救的道理已经显明出来。保罗就劝那些已经这样信了的外邦人，不要再走回头路，不要再回头要去受隔离，那是没有益处的。他说今天在基督里面真正有益处的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也就是你的信心而且是会生发出爱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可是有的人对信耶稣的认识似乎只是你能够相信神迹啊，相信有神啊，相信耶稣是神，相信他会行神迹等等，似乎这就是信的意思。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信不完全只是这样的意思，它包括了我们全然的委身投入，我们成为跟神联合的人，信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这样的信就将会生出爱来，因为这样的信使我们跨进了神里面，神跟我们进入一种关系。那种关系圣经里面提到有的时候是像父子一样的关系，那里面也有爱，对不对？有的时候像朋友兄弟的关系，那也有爱。有的时候甚至是进入像夫妻，甚至新郎跟新娘子的关系一样，那里面也有爱啊。各种不同情况的爱，在一般世间上的伦理里面的爱，在我们跟神之间都有，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得着的。我很清楚知道我们讲保罗讲的这些话是在讲什么，什么叫做使人生发爱的信心。因为我初得救的时候就是像那样，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道理。当我们遇见主，生命向他降服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跟神的连结的关系。那不是头脑上知道跟神连结，不是的，是很自然的。就像一个妈妈生下小孩以后，你自然觉得你整个的人，包括你的感情思想都跟他连结，对吗？他怎么样会触摸到你的心，你会想他的事情。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可是这个比较需要特别的启示吧。孩子生下来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是你从你身体出来的。可是主耶稣不是，他似乎看不见，可是我们一样可以这样进入跟他这样关系。所以称这个是要用信心来进入，使人生发爱的信心啊。这个爱使我们与他联合。保罗在讲到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就与神和好之后，他就讲神借着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就借着这样我们跟他有一种连结啊。因为你的心会主流在他身上，爱有这样的意思，对不对？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心常常会留在他的身上。我们跟神也是变成这样。换句话说，现在变成基督在我们里面来行全神的道，来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来。 可是这条道路是一种带着期盼的道路，它并不是一种好像现在就立刻拿得出完满的成果的一个道路。神拯救我们给我们走的这一条救恩的道路，并不是他在我们信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拿到了好像就成为完全，就已经进入有一天我们就是要进天堂，好像这些都成全了，并不是的。因为圣经明确的讲，这是一种生命的成长，对吗？是一种生命的开始。我们之前讲过，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引用的圣经是哈巴谷书二章第四节，那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们觉得基督徒尤其更正教的基督徒，常常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都不再管后面那几个字，就讲因信称义而已。可是那里是在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会进入一个情形，就是得生命，对吗？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你得到生命，就像你家里面生了一个小孩，有一个新的生命，一方面看起来就是很完满，一个完满的人，对吧？你生下小孩是完满的，对不对？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三个月以后才长出右边的眼睛，在五个月以后才长出耳朵来，他不会这样，他一起的就是完满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并没有那么完满，他还要成长。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那不是像是你信了耶稣立刻就应该呈现出一种好像有成果的、有成就的样子。保罗拿这个来跟那些传割礼的人相比，他们的观念里面不认识这些事，他们觉得你受了割礼，信了耶稣受了割礼，好像就完全的，他们就接纳你是神的百姓。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受割礼或者守一些条规看起来比较整齐一点，比较看得见，那个是你立刻做了立刻就有一个成果的东西。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碰见的比较不是受割礼的事，可是我们有可能碰见别的事，对吧？你觉得让你定位自己是属神的人，或者你觉得使自己可以肯定我们好像是属灵的，是跟随主的，你用什么东西来肯定？保罗要我们用圣灵的果子来查验这些事，而不是用你遵守了哪些规条，就像割礼一样来查验这些事。你遵守规条通常立竿见影，你立刻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改变，他有遵守跟没有遵守，就像受过割礼跟没受割礼的很清楚有一个区分。如果我们想的是你早上起来没有晨更，好，那这个有跟没有马上就有区别，对不对？你会不会做禁食祷告？或者你是不是常常有长时间的祷告？你有没有礼拜天来做礼拜守主日？你有没有多参加一些聚会？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刚刚讲的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这样讲，你如果不是这样，那我觉得你做一个基督徒有点奇怪。但是你做的这些并不因此就能够表明你够了，你做得很好，并不见得。保罗把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的定位用了一句很精炼的话来讲他，他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来把这句话读一遍，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他用这个来描写基督徒今天生活的样式跟目标。 不是借着只是行善或者做出什么事情守什么的规条规矩，而是全心信靠基督，在经常经历圣灵的浇灌高摩运行充满当中，等候着结出生命美好的果子来。你的生命是不是像这样？你应该是像这样。所以你应该要做那些属灵的操练，我们刚刚讲的常常参加聚会，有参加聚会的习惯。你来参加聚会跟有参加聚会的习惯不太一样参加聚会的习惯意思就是你就是觉得你是应该来，除非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以外，你就觉得就是这样，你把它当作一定要有，就像星期一早上要去上班一样。我觉得你从像今天有几位要受洗，你从信主的晨起头，每一天早上习惯于早晨起来最先的事情就是把心向神敞开来，要来迎接主。我们称它叫做晨更，早上的灵修生活，就是要有一点时间亲近主，读一点圣经啦，或者有一点安静啦，或者如果不影响别人的情况里面唱个诗歌，有一点祷告，有一点赞美等等。总之就是早晨先再一次来把心向神敞开来，要来朝见神，这是很好的操练。平常的生活也多花时间有一些祷告亲近神，这些都是好的。可是你生命里面不要只是专注于这些事而已，你应该在所有这些当中，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还有在做日常生活别的事，你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在做别的事的时候，经常再来直望向神，让你的心放在神自己身上，渴望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渴望跟神有连结，带着信心，带着一种盼望，等候所盼望的义，那才是基督生活的样式。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里面爱不够的时候，你不只是说哎，我们人就是这样，就是不够有爱心，不要这样想，你应该有另外一个想法，你现在正在等候所盼望的义，对不对？所以你就带着一个态度说，既然你意识到自己不够有爱，你就说我不会一直是这样的。过一阵子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可以充满的爱。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你也走在圣灵的道路上，你正在等候所盼望的义，对吧？这个义在圣经里面讲到义的时候，是一种很完满的概念。在人类当中，哲学家们啊，道德家们啊，就是教育家，他们想到的义常常止于做对的事情。我们小时候被礼义廉耻说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对吧？就是你做对的事所以在英文里面把义是叫 righteousness， 那个字就是 right， 这个字就是做对的事情，这是对的，应该要这样。但是有一部分的哲学家或者一些人，他们把义的含义多跨几步进到另外一个更深的领域里面，我觉得很好。中国古籍有一句话说，义者宜也，宜就是何以的宜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真正的义会使你事情做得合宜，做得合宜的意思就是你在伦理关系、伦理生活上面，你让人就是觉得满意，你不会常常让人家觉得碰到你就觉得 这个人有一些麻烦，不会，就是做得合宜。有的时候我们称他叫做他行事有智慧，而他很温柔，设计把温柔跟智慧放在一起讲。我也常常觉得义者宜也，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有温柔的智慧，或者是有智慧的温柔。我在教会里面多年来，我花很多很多的功夫教导人关于义者宜也的事情。当我在教你伦理上的事的时候，遇见一些事情，包括一些习俗，你怎么样把它做得合宜啊？比方家里有丧事，如果他们用传统的仪式办，你应该怎么样在里面带着什么态度把它做得合宜啊？我今天不讲这个，我们有很多资料你可以查得到。可是我很在意这个，我花很多功夫在教会里面教导人关于这一件事。特别我们讲到真理有两面的时候，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你比较认识有神人两面的真理，你比较容易做得合宜，你比较不会只执着于一个极端，就会做得很尖锐。当我们能够行事合宜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他变成一个我们会认为他是更成熟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人就是他做起事情来挥洒自如，好像很自在的，可是又做的事情又是对的。像孔老夫子讲，他到70岁，他进入一种境界叫做从心所欲却不逾矩啊。那句话其实跟保罗在讲到结圣灵的果子蛮相回应的。你记得那里我们再过几次的聚会，我们要多一点讲到保罗讲到圣灵的九种果子以后，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在没有律法禁止的事上，我们自由而行，那是义的意思。可是神的义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那只有在圣经里面才这样告诉我们，就是圣经把神的义说成是有位格的一位，而且是我们的主，这基督就是我们的义。先知就旧约的先知就已经这样讲，你可以看耶利米书23章，耶利米书23章第六节，他提到会有一位，很明显的在讲基督，大卫的苗裔要出来。看前面一节，他说神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个蛮有义者宜也的意思了哈。后面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后面这句话一起来读，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哦，这个已经不是神把义赐给你了，不是叫你称义了，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拥有的事情，是一个产业。他说这一位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基督，他要做我们的义。简单说，你要真正的成为一个义人，你必须有耶稣，你只有在这里面才能达到完满。你不是只是懂耶稣的道理，或者会跟主耶稣祷告，你是能够说我拥有耶稣，我里面有主，而且这成为你生命里面很要紧的事，因为他是我们的义。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这个你最好能够背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那你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一起读，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是我们的公义。这跟耶利米的话相回应，所以我们跟基督联合是好像完满的得着他，充满他，叫神的义在我们身上也能完满。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对吧？保罗很清楚的讲，义不是只是最初我们称义而已，而是那是一个有一天会成为完满，还要结出义的果子来。当你想到你这个人要在神面前做的对、站的对，你一定要把它想成是一个过程。你想着这个过程，你就不会比较不会落入法利赛人的样子。常常要让人家知道说，我做了哪些事情，我比别人圣洁。无论讲出来或者不讲出来，心里面有这个念头，你不会这样。你知道我们过的生活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你会知道，要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需要一些年日。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在义上完满。所以，神并没有把人造成，我常常说，造成一个特别的精细、特别的能够做很多的最细微的事情的一个超级机器人，并不是神。并不做这个，那是人类做的，称它叫 AI， 就是 artificial， 就是人工的智慧啊。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他把他自己的无穷的生命给我们，智慧从那里出来，是跟他联合的。所以神想要我们做他的儿子，承受产业，而不是做机器人。不少神的儿女把自己看成像机器人一样，当他们能更多做到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那是他们的成就，属灵的成就。看别人，如果他提到神又对他说什么话，他就去顺服，整天都听见神对他说什么话，他去顺服，我们觉得那好像是超级属灵人。我常常跟人家说，那才不是，他是超级机器人。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神喜欢我们不是特别去想到神要我们做什么，而是很自然想自己想要做的事，就是神喜悦的事。神想要我们这样，那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儿子应该有的样式。事实上，那个本身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神要我们常常守着信心、爱心，在盼望里面过生活。那你了解吗？来，把五章五节再读一遍。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然后所盼望的义。来，我们继续读第七节到十二节。保罗再一次诉诸感情。第七节，加拉太书五章七到十二节。来，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呢造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存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就是不可将你的自愈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这都是下一段，没关系，已经读了。保罗在这里再一次诉诸感情。我们记得前面我们提过，保罗有时候讲一讲，你知道他写这一卷书是要纠正他们的，但他常常感性一点给他们讲这些话，这是我比较学习的哈。我们有的人称这个叫做三明治原则，你知道什么叫三明治对不对？两块面包夹一块肉这样。他说保罗常常他主要是要纠正他们，但他却先夹一个放一个东西在那里，就是先称赞他们、肯定他们，然后中间夹的他想要改正他们的事，但是不结束在这里。 后面再加一点称赞肯定的话，这个叫生命之原则。你一定要学习这一件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到别人有什么，也许是我们的责任要去纠正他们，要希望他们做得对做得好。你不要就直接冲出来就要去纠正他们，我们很容易这样，尤其我们对我们亲近的人特别容易这样。可是你要知道，我特别是我们亲近的人，你特别不应该这样，因为我们亲近的人，你有很多的机会想到他们，你有很多的机会预备自己，像今天我做的品格教育，你有很多的机会 formulate your answers， 你有很多的机会格式化去斟酌去揣摩你要说什么话。你干嘛每一次总是用轰隆就冲出来来责备他，来纠正他呢？你试试看用三明治原则。可是我跟你说，这不是说让你拿到一个教导一个原则一个规条，好我就要纠正他，我就先称赞他一下，哎，我知道你很乖啦，可是哎，这样你很容易让对方觉得你所有那些称赞都是假的，你的目的就是要来责备我，你只不过听牧师这样教导而已，所以这样做。可是你如果做我现在做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孩子觉得说你只是照本宣科照着牧师教导的，他们会感激你这样做。那就是如果你要称赞他们，要真心的称赞。你知道真心称赞人并不容易，说你好可爱哦，这不叫真心的称赞，这可以随便都可以讲的。你很聪明，这个都不是就是太容易讲的称赞的话。你要称赞的真正的触摸到，让他觉得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是这样的，这个有赖于我们平常啊对人留心看他是怎么样的人，对吗？而且你看的时候要往一个方向看，就是往他有什么好的方向看，这是很重要的习惯，你不知道吗？如果你觉得说为什么需要这样，或者觉得很难这样做，那我告诉你，你显然有一种习惯，就是总是在挑错，总是在，可能你觉得你有一个恩赐就是挑错吧。可是其实我们比较需要另外一种恩赐，对吧？嗯，你知道恩赐这个希腊字的意思跟感恩是相关的字，所以在英文的世界做谢饭祷告叫做 say grace， 就是说恩典的话，感谢跟恩典恩赐是同样的字，这个字还有优雅的意思。所以下一次你想到恩赐的时候，不要做那种有挑错的恩赐的人，而是多一点感恩，多一点想到美好的事。如果你告诉我说我家那口子，我那个孩子哪有什么优点，我想我可以确定你特别需要我今天告诉你的事，因为你从来没有往这一方面想，你才会这样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优点的，对吧？你记得我们讲过，这是我的牧师说的，他说就是魔鬼也有优点，因为魔鬼很殷勤。所以我讲的称赞不是一种肤浅的说法，我跟你说，一旦你学习这个事情，现在你看见他做一件事或者说一句话，你很想要纠正他的时候，但是你平常就有习惯想到他，想到他的优点，你现在又为了纠正他要说一句称赞他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很可能第一你对他的那个缺点的看法会很不一样的，第二当你要说出那个纠正的话的时候，很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不太需要说。你真的，你如果前面好好的称赞人，你要说那个 纠正的话，很可能你只需要轻轻说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很自然就可以再说出他什么优点来。你一定不要有一个态度觉得说，如果我没有让他觉得很严重，他那个犯错很严重，他就一定不会听，才不是嘞！有可能他没有听，就是因为你没有做我们刚刚讲的事情，好吗？大家都试试看，这不是只对父母对儿女有用，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过，我们教会那么多人，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 我现在不太能告诉你说每一个人，很抱歉，因为我们人实在有点多了一点，可是我至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我都可以讲得上来他们有什么优点呢？是真的，包括一些小孩子，试试看学习这件事。还有保罗在需要责备他们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用一种侧面的方式，我称它叫做旁白的方式来讲，就是不是用你怎么样，而是用第三人称一样这样的方式来讲，也就是不是就是当面指责你，而是绕一下弯。你看他说，你们都走得很好，是谁影响了你们呢？其实是那些加拉太教会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对不对？他们都是成长的人，都经验过福音，都听过神的道，干嘛要偏离呢？保罗说没有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子乱七八糟走了？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是谁影响了你们？是谁搅扰你们？如果那些加拉太人谦卑的听他这样讲说，哎，不是的，是我们自己的错，那很好，那就是保罗的目的。只有这样人才真的会修正自己。当你告诉他是你的错的时候，通常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为自己辩解，他的焦点不会放在自己有什么错上面，而是要找出一个他可以辩解的东西。保罗没有这样做。我跟大家讲过，在这一方面，我从我妈妈学一个功课，我也这样教导做父母的。我妈妈小时候会给我讲一些人生的道理，我几乎没有印象她把我叫到面前来，这样当面这样训我，几乎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的台湾，我们不会每一个儿女都有自己的房间的，何况我有六个兄弟姐妹。睡大通铺，睡在榻榻米或者木板的大通铺上。有一些场合，我不知道是晚上睡觉前还是白天有其他的时间，我跟我妈妈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妈妈给我讲人生道理有许多都是在那种场合讲的。她眼睛没有看着我，我眼睛没有看着她，就像旁白似的这样。我觉得那个很好，小孩子会跟着妈妈进入去思考他讲的那些话。可是你如果当面这样讲，他常常思考的是这个老太婆又在讲什么了。就这样，真的啦，我没有夸张嘛。其实我们就长大以后，我们还是会这样啊。如果有人当面这样说你，你会怎么反应？所以主耶稣常常用什么方式教训人呢？说一个比喻，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知道希腊文 parabole 就是后来演成英文的 parable 这个字， parabole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放在一边的意思，比喻放在一边。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更强烈的举动，叫做丢在一边的意思。就是你把你很想丢在他身上的教训你丢在旁边，你说丢在旁边他会没有看到，那不关你的事。是啊，你丢在旁边很可能会更有效，你丢在他面前他多半是丢回来，你丢到旁边他就有机会自己去捡起来，尤其在你离开之后。懂不懂这个艺术？你了解我的意思对吗？其实这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方面，就是我们的主的智慧，他用比喻的方式 丢在一边的方式来教导我们事情。保罗也在这里讲，他说如果我传割礼就容易多了。其实他可以传割礼，他自己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嘛、啊、既然无关紧要，那就让他们受割礼有什么关系啊？不是一定要受割礼，可是也不是一定不受割礼，这是无关紧要的意思啊！啊，你为什么不选择就让他们受割礼？他说如果这样，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他比较不会受迫害，会讨人喜欢。可是保罗不要这样，他知道他有一个托付，要把福音的真理更清纯的给神的百姓。我们也都要感恩他，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不需要先受割礼，不需要先守许多旧约律法的规条，是保罗带给我们的产业。他为了这个受迫害，一辈子服侍受迫害，事实上他最后殉道跟这个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讲过，神赐下律法是为了一群心硬的百姓。主耶稣说摩西给你们这些规条因为你们的心硬，当然不能自己守住神的道，走在神的道中的时候，神就赐下律法诫命规范他们，因为守那些比教导神的百姓会用信心来跟随神容易多了。这种内在的东西比较难教导，对吗？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要教会他自动自发的很喜乐的很用功，自己会努力很忠诚等等，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你给他一个规范不可以这样，容易多了。虽然他可能很生气的，但是因为还要靠你吃饭，只好顺服你。但是那个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塑造出我们说这个孩子好乖哦。但是保罗不把眼睛放在这里，就像张文亮老师说的很好，他说保罗没有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乖，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而要在信心爱心圣洁等等这些上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保罗所传的信息的救恩是要花功夫去培育的，救恩是内在的，内在一向比较困难一点，外在比较容易，可是内在才是永恒的道。用信心直望向那不能看见的神，全心的爱他，把盼望放在他的身上，等候所盼望的义，那才是救恩的本质。你知道我许多年我非常认识这些道理，我知道基督的奥秘，我晓得这些道理，所以我就是在牧养教会治理教会的时候，我也尽量不立下一些条规。我知道有一些情况立下条规好像比较容易做得整齐，可是我尽量不这样，很不得已的时候给大家一个规定，我们其实也很少很严格的去执行那些规定。我们总是一直祷告着教导着期盼着神的儿女能够学会喜爱那美好的事，自己自动自发的知道选择美好的事。所以保罗不走容易的路，他如果跟别人一样叫外邦的信徒守一些律法规条受割礼等等就容易，使他的服事比较容易，可是他不这样做。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虽然这样，他可不是整天就是做一些惹他们生气的事。保罗并没有， 有的人会，有的人一旦他觉得他有一个原则他要守住，你碰到他你就会要很小心，他身上有许多的尖锐的地方，包都没有，他还是想办法用温柔的智慧，智慧的温柔，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希望他们能够接纳他，因为他们接纳他才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所以你在字里行间想办法去认识保罗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东西，就是他又不讨他们喜欢，坚持一些真理原则，可是又尽量的讨他们喜欢，要让他们得到造就，这是可能的。其实你想一想，很多父母也有这种态度，对不对？所以这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却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保罗没有整天想着他们错的地方，他才能够说出一些很正面的有感情的话。你知道如果我们常常只是想对方的错的地方，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情况，一旦他现在做一件事你责备他，你就会记起过去的事，把过去的事一起收集起来一起责备，你三年前就是这样做的等等。然后更糟糕的是，我现在讲的你想一想看你会不会这样，我觉得我蛮容易这样，就继续这样讲，你就会多讲出一些其实你猜测的话，就你一定是怎么样的，对吧？甚至把对方可能还没有做的事都先加在他身上，你一定会这样做，你这样你知道这样子会使对方找到一个你说错的地方，因为他并没有这样做，然后他就会把焦点放在这里。我猜很多孩子跟父母争论都是争论这种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人，这是有人教导说，当你跟人家比方辩论的时候，你要尽量使对方知道你反对他的事很少。哎，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哦。我们比较容易一旦要跟人家争论，我们就想办法收集更多的资料来表示你这个错那个错，我不同意你。可是不是的，你要尽量的使对方知道你反对他的事很少。我喜欢讲林肯总统，美国第16任总统还在当律师的时候，有的时候对方的律师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林肯总统就安安静在那边没有什么表情的听他讲，人家看看这个另外一方的律师看他看不出他心里怎么想，他就听他讲听他讲听他。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不是我们常常就在对方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怒容满面，开始这样开始这样，你还不用回应，你对方就知道你怎么想。你可没有这样，他就安安静静的再带一点笑容，好，等到换他辩护了，他就整一整衣服然后慢慢站起来，他站起来比别人时间长一点，因为他很高，对啊，站起来腿来挺。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说，刚刚这位先生所讲的我都同意。干嘛？他的那个雇主大概会很生气，什么你怎么去同意对方的律师讲的话？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话我都同意，他说不定还讲一点话附送那个律师讲的话他同意的点，来表明他真的同意他的话。讲完以后他就说，可是有一个点，他讲这个的时候就是后来赢了官司的关键的地方，因为那一点就够证明他所要表达的东西。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很多人都不懂这种艺术，他们拉一大招想要说服对方，就想办法讲七件事不够多， 九件事比较好，最好有那种十五件事，然后那里面只要几件你讲的不太完全，你就反而失去了你的立场。这样听懂吗？这不是指父母对儿女，也不是指在官司上，这是可以用在很多方面的，是一个生命的法则，是神的法则。保罗就是这样对待人。来，最后我们来看刚刚那一段我们读了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你知道福音使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常常这样讲，就是你很自然的就去做，可是做的是神的心意。保罗一直致力于要栽培神的儿女变成这样，我们不再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欠债的人整天无论做什么，就是有什么收入也都是为了还债，你一直有这个东西在你心里面。如果我们活在规条里面，就是像这样，好像这保罗的形容，他形容的很好，欠着行权律法的债，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可是我们今天得以自由不是这样，我们就直望向神，亲近神，欣赏神，享受神，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可是保罗想到另外一面，他说这个你不要滥用了这个自由，就任意而行，或者放纵情欲，相咬相吞等等。如果你这样做，就像之前我们在春令营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儿子虽然在家里面是小主人，可是因为还小，所以爸爸把他交在师父管家的手下。师父管家其实是家中的奴仆，却可以管他，对吧？有一个房间你不可以进去，因为那个房间有他爸爸宝贵的一个明朝时代的花瓶，所以那个小孩都不能进那个房间。二十岁那一年，他爸爸给他行了一个成年礼，从那一天开始，师父管家不再是辖制他的人了，因为他现在成为真正的小主人了，他有自由了，所有那些规条都不需要守了。所以成年礼一结束，他第一件事就跑进他一直不能进去那个房间，然后拿起花瓶来就哗啷就把它摔碎。你能够想象这样吗？那就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今天进入神儿子的自由的荣耀，得着自由，你却放纵情欲，你就是这样。其实那个已经不是他爸爸的花瓶了，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产业的，对吗？你如果能够明白，你活在自由里面，活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是你的产业，你干嘛要去破坏你的产业？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对，不要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被限制在一些情况里面，就像神先用律法给他的百姓，就像我们先用律法给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盼望他更完全的守在这个律法里面。神也不是，神是希望他们借着这个得到生命当中真正的自由，有一天这个束缚拿掉的时候，他是自由人，而且走的路是对的，他已经被塑造成为正确的样子了。神希望我们是这样。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开始被主吸引，知道专心追求主。那时候我们每一天花很多时间绑在教堂，你知道吗？一下班就是去教堂等候主，早上起来也是这样，无论怎么样就是这样。如果那个时候有人来问我，我可能就会想，我怎么会这样生活？因为外面的世界精彩多了，有许多可以做的事， 那学事情也有许多可以学的地方。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窝在那里这样。可是这样的束缚带给我们真实的自由，是永恒的福气。我绝不会愿意用任何东西跟它相换。嗯，就是我们现在也有的时候会这样。比方我到外面去服侍，我在欧洲服侍，有的时候下午的时间，大家都没有聚会的空档，我有时候会也会喜欢出去跟那些弟兄姊妹在一起，我认识他们都许多年了，都有许多都是好朋友。有的时候主允许我这样做，可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还是应该待在我的房间里面。其实我待在我房间没有什么事做，我并不需要在预备讲章，那些讲章都 早就预备好了。可是我知道那是为了什么，有的时候神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等到了聚会的时候，那是我们去那里的主要目的，要让神的儿女得到造就，你就会更多的感觉到圣灵里面的真实的自由，你可以让圣灵更自由的做工。保罗就是这样讲的，他为了这个，他说我们愿意受捆绑，好叫你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大家都强调他讲的义信称义，其实在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我个人认为最核心的教义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他写过一本书就叫基督徒的自由，在那本书的开章名义，他讲了两句看起来彼此矛盾的话，我放在你们今天的周报上面最前面刊头的那一个图，有马丁路德的头像对吗？后面那段话，那段话怎么讲的？A Christian man is the most free lord of all and subject to none. A Christian man is the most dutiful servant of all and subject to everyone. 很矛盾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人是一个最自由的一个万人之主，万事之主，不受任何的辖制。可是一个基督人也是一个最负责任，一说最受约束的一个人，受任何事情的约束，任何人的约束。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保罗其实用一句话来总归这一件事，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吧，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知道这句话吧？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就是像这样。所以保罗希望我们借着福音，借着圣灵得到真实的自由，然后我们用这个自由来选择跟随神，遵行神的道，选择服侍人，为人而活，叫灵舍喜悦。还有我们自己的追求是在这个路上，可是也会化成我们服侍的道路。好，我们预备要洗礼。来，展方弟兄。